前一段时间啊，台湾宪法法院就死刑是否违宪这个问题啊展开了辩论，而且之后呢可能会有裁决。所以跟着这个新闻呢，我觉得好像又可以来谈谈废死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谈过一次，这次呢肯定可以谈得更好。但是呢，我最开始就想说啊，这是个很不讨喜的话题，就是不管是支持继续使用死刑还是废死的双方呢，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比如说那种支持废死的，可能就会觉得就是那种支持死刑的人简直没有基础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那种支持死刑的呢，又会觉得支持废死的人啊，根本就连基本的正义感都没有，对吧？所以双方呢总觉得这个问题啊，一下就推到顶了。在双方的视野中啊，这个死刑或者废除死刑好像都成为了他们道德观念的基石。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不对的啊，就是死刑本身应该是一个有梯度的话题，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谈论很多实际面向的话题啊。所以这次我们谈论废死问题呢，就是要找出里面的这么多实际的面向来展开讨论，看我们能不能首先不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我们各自啊这个道德观念和正义观念的基石来看待，它确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好，这次我们就来看看还原到实际生活之中，死刑到底有哪些面向可以来进行一些比较实际的讨论。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期的饭店 special 节目，我是李厚辰。这期 special 节目呢，我们再来谈谈废死这个问题。首先最开始啊，我就来说这个死刑呢是不是一个如此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看其实不是，我从四个角度来说啊。第一，是不是在很多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死刑，这个国家就特别的安全，社会秩序特别好，一切人们的犯罪和恶念啊都在死刑的遏制之下被解决的特别好啊，会不会这样？其实不会，对吧？那反过来，那是不是在有些地方只要废除死刑啊，这个国家杀人数量就快速增加，大家一想啊，哈，杀人不用偿命了，就都上街杀人，有没有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没有。那反过来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啊，那是不是一个国家只要执行死刑啊，这个国家的文化就特别残酷，大家呢就纷纷号召啊，要滥用这个暴力，要这个搞重刑主义，是不是只要实行死刑就会这样呢？不是啊。那反过来是一样，那是不是废除死刑啊，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一片大好，大幅优化，这个大家都变得彬彬有礼，变得特别的具有这个宽容和容人之心，是不是呢？其实也不是。也就是说，不管从社会实际秩序角度来讲，还是从社会的道德秩序来讲，废死和执行死刑都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话题的讨论并不具备不管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作用还是道德的基石作用，这都是在臆想中的，这是不存在的。哎，说到这里啊，那就会有一个主张，你会认为，哎，反正这个废死啊或者死刑也没有这么攸关，对吧？那在大家有争论的情况之下，我们岂不是只要延续传统就好？所以这个事儿呢，好像也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对吧？那我觉得这么说其实也不是。很多进步价值啊，尤其是针对少数人的，对于绝大多数来讲，一点都不攸关。比如说，在任何国家内部要保护这个少数族裔的文化、语言等等等等，你说是不是保护了这个国家就这个风清气朗，这个不保护这个国家就陷入万劫不复？其实也不是啊，就是很多进步价值问题都不是攸关的。或者反过来，你仔细想想，到底有哪个社会的议题啊有那么攸关？只要他动了社会就好了，他不动社会就很糟糕。这种话题有啊，但其实是比较少的。我认为呢，很多问题都不是那么攸关或者那么迫切，但是讨论它呢是有必要的。好，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呢，我先亮明我的观点啊，免得说我在这个隐藏我的观点给大家贩卖私货，没有什么私货贩卖。第一，我肯定是支持 face 的，如果大家听过之前节目也知道，我肯定是支持 face 的。好，如果要给我支持 face 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我的理由就是这个，我认为死刑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此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理由和目的，坚持死刑的意义就不大。也就是说，我对于死刑的态度是，这个东西不是个好事儿。所以说，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如果它不是特别有用，特别能够满足某种目的，我认为坚持它的必要性就不大。好，这是我的观念啊。 但是呢，今天讨论过程之中呢，我还是不会就从我这个观念往下来论证它为什么没必要，不是这样。我还是想展开一系列的图景和话题，我们可以来进行共同的探讨。这些话题呢，我都会放在这个 show note 里面，因为 我会一个一个讲嘛，所以在 show note 里面你应该能看到所有这些话题的这个列表和它的时间，你可以重新听，你也可以提供你的看法，在评论区里面我都非常的欢迎。好，那同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是个梯度的问题，对吧？什么是梯度的问题呢？死刑不是只有两档啊，废除和执行，中间有非常多档，比如说完全废除，比如说有死刑但是不执行，比如说就算是 有死刑也有执行，也有我们到底对哪些罪行可以判罚死刑，我们是要少杀慎杀还是只要到现就杀，这些都是梯度的问题。死刑是一个非常有梯度的问题，而不是就是 on off 这两档，所以今天把这个梯度展示出来讨论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好，在进行具体的问题讨论之前啊，我先为大家展现一个全球这个死刑的一个版图。全世界啊，就是190个国家政体等等之中，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不太了不了解啊，你猜一猜，就所有这些国家里面，在执行死刑的多还是废除死刑的多？啊，实际结论是70%的国家都已经完全废除或实务上废除了死刑。截至2022年底，很新的，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政体之中，完全废死的112个，废除普通罪犯死刑，就是只有叛国罪这些才会判死刑的9个，另外23个国家虽然有死刑制度，但是已经超过10年没有执行死刑了，就是实质性废死有另外23个，所以190个国家加到一起，有144个国家在法律上或实务上废除了死刑，数量占绝对多数。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你之前你没有看这个数量，你会相对来讲比较惊讶，因为在我们看来啊，认为废除死刑是那些发达国家，是那些特别强调进步价值的发达国家才会去做的事情，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所有的拉美国家，非常多的亚洲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就废除死刑或者实质废除死刑啊，在现在全球呢占绝对的多数啊，这是第一个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想到的啊。什么废除死刑呢？比如说在欧盟啊，所有的国家加入欧盟都要废除死刑，因为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二条就明确了废除死刑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了。所以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呢，在近十年内还有执行死刑的国家呢，一共有55个。这55个国家执行死刑很频繁吗？并不频繁。比如说我们就看2022年这一年，2022年这一年全世界有执行死刑的国家有多少个呢？就在2022年这一年，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有17个国家执行了死刑，其中绝大部分在亚洲，整个北美南美洲只有一个国家执行了死刑，就是美国。美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一共50个州，其中呢27个州在美国有死刑，但是呢有些是不执行的，所以说算下来呢，美国现在有24个州有执行死刑，26个州呢废除或者实质性废除了死刑，所以大概情况是这样。美国呢基本上是一半一半，我们就比较 roughly number 一半一半，这是美国的情况。那在2022年呢，非洲有3个国家执行了死刑，分别是埃及、索马里和南苏丹。这个索马里、南苏丹是什么情况？大家如果关心国际新闻应该知道啊。其他呢都是亚洲。亚洲有哪些国家在2022年执行了死刑呢？包括阿富汗、孟加拉、中国、伊朗、伊拉克、日本、科威特、朝鲜、沙特、新加坡、叙利亚、越南、也门。基本上呢都是 autocracy 的国家，或者 even worse， 对吧？因此整个发达国家之中啊，还执行死刑的就是两个，比较显著的是两个，就是美国和日本。你会发现啊，2022年这个列表之上甚至印度都不在其中啊，印度没有实质性废死啊，但是它这个死刑执行量非常非常小。其他国家呢基本都是偏这个 autocracy 或者这个 even worse 的国家。所以这个死刑适用呢跟这个制度其实关系是比较大的。好，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呢？之前我们有两个思维定式是不对的。第一呢，就是只有发达国家，就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国家废除死刑，不是啊。第二，就是基督教国家会废除死刑，这好像跟基督教有关， 其实不是。比如说我们看亚洲有哪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不丹，这是佛教国家，柬埔寨，佛教国家，我们国家两个地区，香港和澳门，不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以色列，犹太教国家，中亚五个斯坦其实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其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废除死刑的国家。韩国是实质性废死，在1998年之后就实际没有执行死刑了，也是个儒教国家。蒙古是一个就是藏传佛教国家，尼泊尔佛教国家，菲律宾本身可能是个天主教国家，对吧？所以亚洲这么多国家都不是基督教国家，都废除了死刑。所以说废死这个事儿啊，其实跟这个基督教文化呢也没有必然的关联，跟这个有没有是不是很富裕的国家呢，其实也没有最必然的关联。好，因此啊，这个全球废死的版图大概是这样的。虽然说啊，这个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呢相对比较少，但由于美国和日本在其中呢，导致很多人会认为，你看也不是所有先进国家都要废除死刑，对吧？当然我们是不是要以这两个国家就是这个全球这个社会治理和文明的这个灯塔看待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好，反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了，就是全世界这些国家实际废除或者这个废除了死刑。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部分，我们来谈谈跟死刑相关的几个关键问题。那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们谈论废死的时候经常要谈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死刑为什么要废除呢？因为一旦冤枉了没法矫正，就比如这个人枉杀了，杀就杀了，你没法矫正。比如你关了一个人，你最后发现关错了，你可以把他放出来，你可以把巨量的赔偿，对吧？是可以的。死刑这个事呢是无法矫正的，一旦杀了然后就无法矫正了。这个是经常我们讨论废死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啊，但今天我们恰恰就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说起来好像啊确实如此啊，但实际上我认为说服力极差，尤其在我们这个 文化之下，就在我们现在这个文化之下，被冤枉，尤其这么少数的人被冤枉，我感觉这个问题现在大家根本不关心，就是有没有人被冤枉这事儿，我们觉得不是个特别迫切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谈枉死的问题。第二，还有两个问题我们不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废死的立场中特别虚的一个事儿，就是它违反人的尊严，这个事情它违反了人的基本尊严，我觉得这个呢有点虚，我们不谈。好，第二，支持死刑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谈，因为它基本已经被实证证明了，就是很多支持死刑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认为死刑对于犯罪具有吓阻力，对吧？只要有死刑就犯罪比较少，这个几乎已经被实证没有这回事儿。比如说啊，我举直接的数据，比如说美国的数据，美国呢有26:24废死州和非废死州，那我们就看废死州和非废死州这个 murder rate，就是这个谋杀率的比重，当然呢都是废死州的谋杀率远远小于非废死州的谋杀率，也就是说在美国啊，这些有死刑的州谋杀率比死刑州其实要高。当然啊，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经济啊原因造成的，如果没有死刑啊，这些非废死州谋杀率更高啊。这是一个，请注意啊，这是一个假设，就是你可以说你，如果你马上就能想到这点啊，说明你的统计学学得不错，逻辑学也不错，但是这是一个假设，这不是一个实证结论。从实证结论之上啊，就是死刑有没有这个犯罪的吓阻力这个事情，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大家可以搜而且这不是 FACE 联盟或者 FACE 的机构做的研究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法学院做的各种研究啊，就我觉得这个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啊，对于严重的人身犯罪死刑并不具备吓阻力。其实这个事儿在逻辑上你也想得到，对吧？我们可以非常粗放的把犯罪分成两类吧，一类呢是理性犯罪，就是我犯这个罪是为了得到我自己的好处，比如说我制假售假，比如说我贪污受贿，这些呢我是非常理智的，我就是为了得到利益和益处。那么在这些犯罪之上，我为了得到这么理性可算计的利益和益处，那其实惩罚对我来讲是有吓阻力的，一旦这个惩罚过大我就觉得不值当。但有很多犯罪实际上是非理性的犯罪，包括比如说抢劫，抢劫你感觉挺理性要东西，但使用抢劫的方式来做的实际上都是赌博性质的，包括杀人，不管是情杀还是复仇的杀人，它本身就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可算计的理性利益来做的。包括很多疏忽型的犯罪也是一样， 那么对于这些犯罪啊，就是死刑或者任何惩罚对他的吓阻力都相当有限啊。其实从逻辑上你能想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谈论这个死刑吓阻力问题。好，所以我们不谈的三个问题啊，就是枉死无法复原，所以说废死不谈。第二，死刑侵犯人的尊严太虚了，不谈。第三，死刑有吓阻力，所以死刑有必要，这个不谈，这个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啊。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搜，对吧？你可以随便搜，这个真的你可以搜搜看，就是这个研究支不支持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正式来看看。那既然这些都不是，那么实际讨论死刑我们可以讨论哪些话题呢？不管是支持废除死刑还是支持保留死刑，有哪些重要的问题可以讨论？好，就是以下这些。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死刑从根本上合不合法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典的帝国时代啊，就是国家是个体的嘛，是属于这个王朝的，财产个人都是属于国王的，所以一般民众被称为臣民，臣民嘛，你首先是臣子，然后呢是民众。在这个情况之下，君王可以支配，可以支配财产，可以支配生死，可以支配非常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都有死刑，各种各样的死刑啊，不仅对个体有死刑啊，株连啊，这都在古典时代非常多。进入现代共和国啊，现代共和国是一个契约制度，对吧？是社会契约。什么是社会契约呢？从这个废死的角度来讲很简单，就是民众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政府，这是社会契约的核心。那关键就是民众要不要让渡自己的生命权，就这个问题了。你会发现所有共和国的宪法之中都会有一个权利法案，权利法案囊括了一系列个体并不让渡给国家的权利，对吧？比如说 freedom of speech，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在非常特殊或者不是在非常特殊的伤害对方的情况之下，这是不被让渡的。那我们就你说啊，那这个死刑犯也是伤害到对方的生命权，这个 我一会儿马上会讲啊。但 anyway， 我们先从这个权利法案来讲。权利法案中有一系列我们就是约定好这些权利我们并不让渡给国家啊。那么是否应该让渡生命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很多国家尤其是这个 constitutional phase 的国家都是认为这是不可让渡的权利。比如说欧盟，就是我们之前举的欧盟这个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基本权利法案的 Article 2 Right to Life， 就是最重要的权利就是生命权，有两条。第一，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life， 每个人都有生命权。第二条就是平铺直叙的 face， 说 No one shall be condemned to the death penalty or executed， 就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所以这就是 constitutional face、constitutional face 就会认为生命权是这个基本权利法案之中一定要包含的。好，那你就会想啊，对，那我们都说了这个个人权利 不应该以伤害他人权利作为前提，对吧？哎，你说是。而且很多人会认为，哎，那其实很多国家警察都可以杀人啊，对吧？警察可以开枪杀人，那好像我们也让渡了生命权啊。其实不是啊，警察可以杀人这一点，其实这个社会上不止警察可以杀人。警察的唯一特点在很多国家是他可以持枪。比如说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正当防卫，对吧？你会发现我们要求警察在什么时候可以击毙罪犯和我们要求正当防卫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的生命受到立即的紧迫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你夺取那个人的生命是合理的啊，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对他人。比如说我肯定没有权利持枪，但我发现街上有一个人他持枪劫持了一个人质，我刚好在他背后，我旁边刚好有个铁棍子，我蔫悄的摸过去当照着后脑勺一下打死了，对吧？我应该是正当防卫范围吧，肯定是正当防卫吧。那你说这是不是赋予了杀人权利？没有，我没有杀人权利。这是不是死刑？这不是死刑啊，这就是正当防卫。所以警察本身呢并不是具有杀人权，其实警察可以开枪的时机跟这个正当防卫的时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例外项，就是个人权利的例外项，生命权的例外项，就是当你紧迫地处在伤害其他人生命的情况之下。因此当一个杀人犯比如杀人事实已经犯下，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被捕，在被捕的情况之下他额外对其他人的生命的伤害情况已经终止了，那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权是不是可以被剥夺，这就是个问题了。当然、 这个问题你可以说这是属于基本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如果有一派主张认为，哎，那我们干嘛不可以让渡这个权利呢？我们可以让渡这个生命权啊，如果让渡了社会能更好，那就让渡呗啊。如果有人这么想，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但关键就在于如果生命权可以让渡，如果生命权都可以让渡，那可以想象哪个权利不能让渡。如果生命权都可以，如果为了社会更好生命权可以让渡，那财产权可不可以让渡？什么叫让渡财产权啊？就是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嘛。因为你也知道，国家在很多情况之下可以强制征用公民的财产啊，是有的，在紧急情况之下，但都在事后要赔偿的。那所谓让渡财产权，就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比如说为了社会更公平，我们可以劫富济贫，就应该吧，就是这是可以让渡的。因为如果生命权都可以让渡的话，那财产权比生命权让渡其实它的成本要轻得多啊，那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让渡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在社会契约的问题之上，生命权是一个不可让渡权利啊，这是第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当然如果你认为可以让渡啊，你也可以说出你的理由啊，哎，但请注意啊，这时候理由不是说可以遏制犯罪啊，因为我们在开始已经讲过了，这个死刑对于恶性犯罪的遏制力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哎，但它对于理智犯罪的遏制力是有的，一会儿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啊。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死刑与现代国家政体社会契约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好，第二个话题啊，就是死刑是不是一个酷刑，因为反对酷刑肯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我们一切都希望能够以人道的方式来进行，就即使国家要行使对人的惩罚，代行对人的惩罚，这个惩罚呢不应该是个酷刑，所以死刑的人道程度确实是一个问题。你看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梯度了，也就是说 你可能认可执行死刑，但你应该不认可砍头，你可能不认可绞刑，对吧啊，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是绞刑啊，像什么阿富汗啊这些国家，还包括新加坡和日本，现在执行死刑还是绞刑的啊，所以绞刑应该是个挺残酷的。但是绞刑有两种绞刑啊，一种高空绞刑，低空绞刑。高空绞刑应该在一秒两之内你的第二节脊椎就要断掉，这个甚至被认为是个比较人道的行刑方式啊。Anyway, 所以说就是死刑执行上是否人道的关键问题呢，就是这个被执行人是否能感到巨大的痛苦。但是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之处就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感到巨大痛苦呢？电椅被刚刚发明的时候是被当作人道死刑的方式发明出来的，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根本就是超级巨大的痛苦。好，比如说射击死刑，我们认为被射击死刑的人应该是马上就会消除痛苦，对吧？其实不是啊，就是后来是有研究，2015年有一个关于老鼠的心脏骤停的研究表明，在心脏骤停之前大概有持续30秒左右，即使是心脏停了，因为血还在流动嘛，在这之后会伴随30秒左右的大脑急剧活动。因此这可以解释啊，很多有一个濒死体验人会报告在这个濒死之前有非常强烈的意识感受，因此射击死刑可能犯人会有30秒的巨大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有没有那么人道很难说。好，这个注射死刑啊，注射死刑一般被我们当作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人道的，因为一般我们会让他先失去意识再让他停止心跳，但关键就在于啊，失去意识那一步是不是真的失去意识，因为失去意识的那个药剂是一种肌肉麻痹剂，很有可能我们达到的结果是他有意识但表达不出来了，他的整个 motor sensor 他的身体行动已经停止了啊，所以实际上也有印第安纳这个 Indianapolis 的外科医生啊，他做了很多关于这个的研究，因为美国很多死刑执行是这个注射死刑啊，对这个注射死刑的研究，他们会认为啊，根据他们的研究数据，很多囚犯实际上是窒息死亡的啊，并不是按照那想的无意识的注射死亡，其中44%的囚犯可能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死亡并且有非常大痛苦的，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反应，比如说身体扭曲啊尖叫啊，是因为他们肌肉被处于麻痹的状态。当然美国现在注射死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药非常难找，因为没有哪个大药厂愿意提供这个东西，因为提供这个可能会遭到其他的废死的人的抵制，所以美国现在找这个药还挺麻烦的啊。所以说死刑本身是不是个酷刑，其实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啊。当然啊， 这个你就说我们有科技手段来改造它，让它比较少酷刑。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假设，就是用吸入纯氮气的方式来执行死刑，可能会比注射死刑的伤害更小，就是痛苦更小。因为吸入纯氮气的情况之下，人会非常快速的陷入真正的昏迷啊，这个是被很多飞行在高空缺氧情况之下的人所可能经历过的情况，会非常快速的失去意识。这个是可以改进的啊。但除了执行之外，还有一点可能让他有这个酷刑感的部分，就是等待执行死刑的部分啊，就是当人被判处死刑，有一个执行日期，一天一天的靠近这个执行日期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煎熬的。这种煎熬本身可能也是酷刑的一部分啊，这个煎熬本身会导致人，就是这个实证研究的，就是凡是待执行死刑人有明确执行死刑日期，都会呈现出严重的焦虑啊，就是精神的压力啊，抑郁症啊等等的症状，这个你完全可以想象嘛，对吧？好，所以这可能也是其中认为死刑其实是一种酷刑，因为它是一种酷刑，所以应该被制止的一个原因。好，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死刑是否是酷刑的问题。好，第三个关键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支持死刑的立场，会说这个死刑我们非常审慎的执行死刑，这也是绝大部分执行死刑的国家他们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采取这个少杀慎杀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不判死刑，不执行死刑。因此很多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国家有这个死刑复核的程序，对吧？凡是判死执行死刑都会有严格的程序问题。好，但这也是一个两个选择，第一是你要选择少杀慎杀吗，还是只要到现就杀，这是大家可以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死刑复核和审慎死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会导致很大的不公平，对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死刑是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因此我们需要审慎的来执行死刑，那我们最好让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人执行死刑，而不是一般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到底什么适用死刑，什么不适用。但是啊，你如果听过维特根斯坦部分，你就知道要定出这个标准非常难。比如说在我国啊，其实基本标准还是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我们都说他是这个主观恶意极大，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是执行和判处死刑。但这三个真的非常主观，而且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个东西靠数量是很难的。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说人多，如果你杀人，你杀一个人不判死刑，三人以上算，真的吗？他怎么杀的呢？对吧？他如果是真的是被逼无奈，比如说报复性的杀，很多时候我们还能表示理解。但如果就是虐杀一个人，那情节比你杀的人数岂不是要严重很多？所以这其实很难我们定出一个标准，到底什么算严重。因此啊，怎么样执行死刑其实很主观。这个因为这个主观的问题，这还经常遭到批评，就是因为所谓的审慎执行死刑其实很主观，在很多国家执行死刑还变成一个政治操弄。也就是说，当这个社会矛盾特别大，或者很多政党为了执行选票平民愤，就找几个人杀一杀。所以说如果社会最近啊问题并不尖锐，比如经济问题啊，这些并不尖锐，有人很可能从他的犯罪上比那个人要严重，但最后却没有被执行死刑。所以说死刑如果要少杀慎杀，却是一个自由裁量，这可能就会导致很大的不公平。好，这是审慎死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要求审慎的标准，但其实很难有一个如何才算审慎，怎么样才算严重，这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当然啊，你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我们干脆就放弃少杀慎杀，只要是杀人犯一律死刑，这个可不可以，马上就有很多问题，就那些我们觉得这个人绝对不算正当防卫，但是呢他杀这个人啊我们表示理解，中国这样的案子非常多，对吧？如果他们直接判死执行死刑，我们就会觉得不合适啊，又怎么办呢？所以说这取决于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啊，就是我们要不要觉得死刑是个不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觉得死刑是不好的事情，应该少杀慎杀，他就会遭遇一个很严重的困境，就是我们可能很难来判断来衡量什么真的很严重，而且这个过程要避免这个民众情绪的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死刑是否可以用一个审慎的补丁 让它变得更合理，这个是很值得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好，下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系列的问题了，就刚才我们讨论的是三个相对比较零散的问题，下面呢就要问大家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了，就是既然我们最开始讲了死刑的贺阻力基本没有啊，如果不是为了贺阻力，那我们就要问那死刑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的 concern， 就是我会认为死刑不是好事，所以如无必要我们最好就别有死刑。那现在我们就来问，那如果他不是为了贺阻犯罪，那我们执行死刑到底为了什么呢？通过死刑制度我们想实现的是什么？好，以下呢我找出了几点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探讨。第一点啊，有人会认为执行死刑呢是为了实现基本的公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是社会公正的一个根基，也就是说死刑是同态复仇。但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欠债还钱现在已经不是了，比如说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所以你欠债是不是一定要把你欠的债还完，在现代社会之下其实不是了。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企业有限责任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听上去很不公平。我记得之前饭店讲到有限责任制度的时候，很多人还表示希望能够废除企业有限责任制，希望做企业有无限责任制度，欠多少钱都要还啊。从比较基础的反思上来讲好像挺有道理，但我们今天这不细讲啊。你如果你知道这个就好，如果不知道你可以想想或者去搜一搜研究研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企业有限责任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啊。首先我要说这些制度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很大程度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这个大家去看。所以欠债是不是要像那样还钱啊？已经不是了。好，我们就来看杀人偿命这个同态复仇。第一啊，今天绝大部分，不是绝大部分，今天几乎没有哪个东西我们是要同态复仇的。比如说有人殴打我，那判罚肯定不是我把他打回去啊。有人对我犯了侮辱罪，那肯定结果不是我把他侮辱一顿，对吧？比如 rape， 有人 rape 我，那惩罚肯定不是我去 rape 他。就我们现在已经不搞同态复仇了，这些同态复仇在汉谟拉比法里面都有啊。比如说我建的房子导致别人左手受伤，那把我左手砍了，那么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那么其他几乎所有犯罪都不需要同态复仇，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死刑要同态复仇，就同态复仇对于死刑为什么这么重要。好，这个时候你可能马上知识的人马上能想到一点啊，因为生命非常特别，生命至上，没有生命就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必须提示大家，就经过2022年，我们现在听生命至上这个逻辑应不应该有一点不同的视野，对吧？因为我们经常会用生命至上当做一个不证自明的条件来推进很多政策或者进行很多论证，比如说死刑。真的吗？反过来想想，剥夺生命和剥夺尊严哪个到底更严重呢？之前啊，有一个社会学研究专门关于这个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的，叫浮生取义。你看那本书你就会知道啊，其实名节这个事儿远比生命重要。在农村里面绝大部分自杀都是为了名节啊完成的自杀。所以剥夺生命和剥夺尊严哪个更严重呢？而且我再问，不同的人对什么更严重，绝对有不同的看法。我能举出无数认为某一个罪行比普通杀人更严重的。比如说对于很爱动物的人啊，虐杀动物绝对比普通杀人严重。对于在意老年人生活境况的，诈骗老年人导致老年人倾家荡产晚节不保，绝对比普通杀人严重，对吧？强奸未成年人，在很多人看来我都会认为绝对比普通杀人更严重。有子女的故意伤害儿童的罪，绝对比普通杀人要更严重。那么如果这些都比杀人严重，那为什么杀人罪行需要同态复仇？这个特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维持杀人行为的同态复仇对我们社会重要性是什么？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啊。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我们整个这部分都在问死刑的目的是什么。这第一个部分就是死刑的同态复仇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啊。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对不是这个人身伤害的罪行判死刑，而且你刚才不也讲了吗，就是如果是那种理性犯罪啊，这个死刑其实是可以起到遏制作用的。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实现通过死刑制度要实现的是对另外一些种类犯罪的遏制作用。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死刑的一个重要的梯度就在这里。 现在呢，对于死刑，什么罪行可以判死刑？有三档。第一档是只有故意杀人可以判死刑。现在很多有死刑的国家都是适用这一档。这一档基本有四个罪行：第一，杀人罪；第二，强制猥亵杀人罪；第三，抢劫杀人罪；第四，绑架杀人罪。就在这四种罪行之中，人都有主观杀人的恶意并且杀人，因此这些罪行要被判死刑和执行死刑。好，这是第一档。第二档，就算你没有主观杀人的恶意，如果你间接造成人的死亡也要被判死刑，比如说放火，比如说劫机破坏交通安全设施，比如说销售假药导致人吃死，比如说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人死亡，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虽然你没有这个让人死亡的故意，但你实际上造成这个结果也应该判死刑。哎，这个就比较 tricky 了，对吧？比如说，最近日本有一个小林制药，它有一东西吃死了好几个人，要把小林制药法人拿来判死刑吗？是不是啊？这个问题就很难讲，对吧？也就是说这一类要不要适用死刑？如果要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比较严峻的结果？就比如说我在一个树林里面，我就是抽烟，我特别的疏忽，然后我抽烟造成山火，烧死一村子的人，好几十个，那我要不要判死刑？这是第二个。如果我要判死刑，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残酷啊？好，这是第二档，就是旗下间接造成死亡的罪可以判死刑。还有第三档更多，任何罪跟生命无关，只要够严重都可以判死刑。比如说拐卖妇女儿童判死刑，比如说国家安全相关罪名，比如叛国罪判死刑，比如说我国贪污受贿罪判死刑。大家知道，我国确实是这个判死刑和执行死刑的超级大国，而且我国之前很多走私经济类罪名都判死刑，走私假币罪、伪造假币罪、集资诈骗之前都要判死刑。但这些慢慢通过这个2011年和2015年，我们都废除了一系列的这个死刑罪名。现在呢，就是死刑罪名比之前少多了。比如我刚才讲的走私假币啊、伪造假币啊、集资诈骗啊，包括组织卖淫啊，这些都不再判死刑了。但是呢，我们判死刑的罪名依然非常多，很多都与这个人身伤害无关，包括贪污受贿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好，我来说这三档啊。第一档是只有故意杀人判死刑，但这一档的问题就是其实对这种行为遏制力都不强。第二档，间接造成人死亡就要判死刑，但这档的问题就是哇靠，这就是纯运气问题了。第三档，只要够严重都可以判死刑。那只要到第三档啊，那比如说贪污受贿，如果要判死刑的话，那对贪污受贿绝对是有这个遏制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因为贪污受贿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行为，如果抓得特别重而且重判死刑的话，肯定对贪污受贿有遏制作用。哎，都不说别的了，我们现在不是有酒驾入刑吗？酒驾入刑之后还是有挺多人这个酒驾，对吧？那你要酒驾判死刑，绝对我跟你说酒驾比例要再掉一大部分。但为什么，但我不是为什么了，首先我们说应该这么做吗？用死刑来限制轻罪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我们先不谈公平正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纯从功利主义来谈。第一，这个成本非常大，因为这个死刑 你总不能当街，对吧？你肯定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判，死刑复核的，所以这个呢会让司法系统的成本大大增加。第二，它对于预防你想预防的那个犯罪有用，但反过来实际上对预防其他犯罪作用大大降低。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有个原则，就是罪刑责相适应，就是轻罪轻判、重罪重判。因为只有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我们才有梯度的遏制犯罪。如果轻罪重判，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刑罪，就是犯中刑罪名的人会直接犯那个最重的罪，因为反正都要死，对吧？我不如就捞得更多。那比如贪污受贿，如果判死刑的话，如果任何贪污受贿都要判死刑，那导致所有只要打定主意来做贪污受贿都会变成大贪巨贪，就任何犯罪都会直接犯到顶，因为你这个梯度消失了，我通过这个中型犯罪遏制风险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它听上去能够遏制和预防犯罪，但反过来呢其实不行。第三点，它对社会整体的公利非常有害，因为对这个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分子的伤害也会要被计算到社会整体的公利之中。就如果我们开始进行，就比如说80年代严打嘛， 大家也知道80年的严打对于社会秩序伤害有多大，对吧？其实80年严打催生出很多恶性犯罪，也让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这就是这个轻罪重判啊，对社会的整体功力其实是有害的啊。好，所以这部分我们探讨什么呢？我们在探讨通过死刑我们要实现什么？我们要问的就是死刑，如果有死刑，如果你支持有死刑的话，你支持它到哪一个梯度？第一级是只有故意杀人案判死，第二级是只要间接造成人的死亡都可以判死，第三个就是跟人的死亡无关，任何罪行只要够严重、够可怕、够触犯众怒都可以判死。好，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执行死刑是为了这个受害人家属，是为了安慰受害人家属，是为了让他们从这个执行死刑中感到公正的慰藉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也是真的啊。我很多受害人家属，其实很多罪名啊，我们都会发现受害人家属强烈的要求对这个犯罪者执行死刑。所以如果犯罪者执行死刑，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块大石头落地，这是真的。但我要问个问题啊，还是刚才有个问题，对于死刑是否应该少杀慎杀？如果死刑判罚和执行需要少杀慎杀，我们必定面对一个情况，绝大多数被害人家属都要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被害人家属希望对犯罪者进行重判，人之常情，都不用到这个死亡的结果啊。很多事情包括强奸啊、故意伤害罪啊等等等等，我相信被害人家属都希望判的死刑，那肯定的啊。如果被害人家属的意愿很重要，如果这个事很重要，我们要满足被害人家属的意愿，那这一点必定和少杀慎杀高度矛盾，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如果被害人家属意愿很重要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对有审慎死刑这一点，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要去做的一个抉择。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被害者家属其实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满足他们这个时候的复仇，这个时候复仇是正义的，对被害人家属。第二点是其实啊，就比如说被害人他家里面，比如说一个家庭，他的父亲如果被人杀了等等等等的，其实对这个家庭造成很大的问题，对吧？他这个家庭可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丧失，家庭失去一个成员，比如说对一个父母来讲，如果他子女被杀，这个父母完情可能就会凄凉。因此被害人家属有两个玩意儿，一个呢是他复仇的意愿，第二个呢是他未来生活的赔偿部分。其实现在有很多研究在指向啊，就是我们对死刑的看重其实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在逃避和漠视第二个问题。它至少让我们逃避和漠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导致这些恶性罪行发生的社会机制是什么，我们如何从社会机制上去解决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被害者家庭所遭遇的实际功利困境是否得到了良好的补偿问题。很多时候死刑满足正义在让我们逃避这两个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被害人的家属意愿重不重要？第一，他和少杀慎杀矛盾；第二，就是我们到底在这里更应该考虑被害人家属的复仇意愿，还是应该考虑被害人家属未来的功利主义生活的困境啊？这是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要去问的。我们在问死刑的目的是什么，那这里就有一个观点会认为死刑的目的是去满足被害人家属复仇的意愿，他问这里可不可能以及是不是最重要。好，我们看下个问题啊。还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啊，这个判处和执行死刑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平民愤，解决公众认为一件事情可行的问题。会有人这么想，甚至如果认为这个死刑民意很重要，我们就认为既然公众都认为死刑是公正的基础啊，认为这个有死刑杀人偿命他才觉得这个社会公平，那我们为了响应这样的需求啊，就需要去提供这个死刑。那如果大多数公众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激进的财富再分配，那我们是不是就需要去进行激进的财富再分配呢，对吧？公众的意愿，尤其是我们从平民愤角度讲啊，公众短期对一个事件的严重性，在今天我们的社会，我相信大家只要上网啊，都会有体会。这种公众的激情能否当做一个社会政策的基础，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问问大家，这是不是个重要的事情，可以问问大家。好，在这部分呢，我们在探讨啊，一个这部分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在探讨如果要保留死刑，导致死刑必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这里呢，我问了四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死刑的同态复仇，死刑做一种特殊的同态复仇是不是那么必要。第二个，如果我们放弃同态复仇，我们让死刑去遏制其他的非人身伤害犯罪，这个呢对社会合理不合理，在三个梯度之中你选哪个。第三，死刑去满足被害人家属的复仇意愿，在这里重要吗？可能吗？第四，死刑去平民愤重要吗？可能吗？如果这四个都不行，加上我们最开始讲了死刑其实遏制不了这个人身伤害犯罪，无法起到吓阻作用，那我们就要问，那死刑到底目的是什么啊？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了。好，最后我再来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啊，就这个死刑与民意的关系。因为绝大部分国家其实民意都不支持废死啊，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文化都还有一点点觉得这个杀人偿命啊。在这么多啊废除死刑的国家之中，唯一有一个国家通过公投完成了废死，这个国家真的很厉害啊，这个国家是爱尔兰。爱尔兰是通过公投废死的国家，这国家我觉得确实不太容易啊，在其他国家我觉得公投废死都非常非常困难。那是不是我们认为既然没有民意为什么，对吧，民意这么重要。但大家细细想啊，其实好多问题要取得民意支持都很难，尤其跟矫正正义相关的。你可以想象，如果现在中国公投啊，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肯定过不了，对吧？怎么可能过了？肯定过不了啊！只要人数足够少啊，矫正正义很难取得主流民意支持。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死刑，其实保护的就是这个死刑犯的权益嘛，就保护的是极少数这些被可能判死刑的人的权益嘛。所以这个人数有多少？这么少的人数获得民意支持真的很难啊！因此，就是在一个现代的混合政体国家之中啊，为什么混合政体制比纯粹的民主制要好，就是因为很多问题在 populism 面前是无法得到捍卫的，就是因此死刑与民意之间有一股特别强烈的张力存在。这世界上也不是所有议题都必须通过民意来进行，很多国家政策都是先有政策，这个民意再慢慢通过这个政策的执行跟上来接受，对吧？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啊。比如说在绝大多数尤其是这个人口比较老龄的国家，如果你要公投同性婚姻，我猜是通不过的，我猜是通不过的啊，就是绝大多数人正常人都是觉得这个对生活秩序是个挺大的冲击，对吧？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死刑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啊。好，我再来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啊。网上有个说法，还就是最近看到的，这个说法一说来很多人都会觉得有道理，那我反过来要说到为什么没有道理。网上对于废死有这么个说法，说那废死就这样嘛，既然你们有这么多人啊支持废死，那我们社会就标出两类人，一类人呢支持废死，一类人呢建议保留死刑。那支持废死的人呢，在你家门口挂个牌子，就显示啊你是支持废死的。那只要杀这些支持废死的人呢，就不判死刑；杀那些支持保持死刑的人就判死刑，这不就好了吗？你们不是想废死吗？那杀你们就可以不判死刑，好不好？啊，这个听上去哎，蛮有道理的，对吧？他特别像那个故事啊，说啊，有人说啊，你支不支持这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啊？支持，好，行。现在这就有一个这个非法移民，你给他带回家去住，这个人就说，哎呦，不行，我家不方便。那我们就是你看多虚伪啊！你支持移民，让你带回家，你又不愿意付出代价。那同样，你支持废死，那杀你就不判死刑。你敢不敢付这个代价啊？听上去挺有道理的，对吧？而且听上去好多我们就能说出很虚伪。同样的例子我可以举更多啊，比如说现在高考名额很多很多，就是教育资源比较大的省啊，这个高考名额不是要向这个中西部省份倾斜吗？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谁只要支持这个，我们把江苏省的高考名额分两类，一类呢是那些支持高考名额转移的人，一类是不支持的。那高考名额转移呢，就从你们的池子里面出，就你们的名额划给中西部，我们这不支持就不划，是不是？那我再说，那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这么多钱，那么我们就说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啊，那种工业党，那这部分税你们交，我不支持，我不交这个税，行不行？不可能嘛，对吧？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导致不可能。我一个说，第一，这种政策有没有执行的可行性的问题。就只要支持 face 的人在家门口挂个牌啊，我支持 face 有没有可能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个体承担公共责任代价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支持国家就是移民政策， 我必须要靠我带一个移民回家吗？不是啊，这本是公共服务啊，我交税了呀。比如说我支持国家抚育孤儿，我支持国家保护孤寡老人，难道就等于我自己要去亲自养一个孤儿养一个孤寡老人吗？不是啊，我通过交税就完成了国家通过这个福利服务去支撑他。所以说这个我自己需要完全承担，这个本身是不合理的。第三，这还有个关键问题啊，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我们知道公共服务为什么要全进全出，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搭便车。我们不要去挑战人搭便车的人性啊，因为很多好的措施都有外部性的。如果有人可以搭便车，人几乎可以一定就要去搭便车。就比如说移民政策其实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充实啊等等都会有，对吧？那即使你反对移民，你可能也在接受这个国家的基础服务比较便宜，然后蓝领工人不缺乏，基础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你就搭这个便车。那如果未来一个国家可以说，我只要不支持移民，我只要少交一个税，谁会交这个税啊？那当然都搭这个便车了。所以说公共服务不能够给人搭便车的空间，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这种死刑自愿，那就杀你就不判死刑，这个事情听上去挺解气的。这是我们今天一种典型的透过这个个人承担的方法来看你是不是虚伪的这么一点。但在公共政策执行之上，它既有不可能有可行性，它呢也混淆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问题与个人直接承担成本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个搭便车的困境，这个就不是这么搞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我就是为他稍微澄清一下。很多人一听这个就觉得，哎，很有道理啊，你要支持死刑，那你最好你上街带个袖标，杀你不犯法，对吧？要谁要报复社会就捡你杀，听上去很解气，好像显得这个特别的这个戳穿这些人的虚伪啊。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么呢，最后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没有太理解，我真的没有太理解，这个是我想请教的，我没有太理解，就是有人把死刑看得特别重要，就是有人觉得如果杀人不用偿命啊，感觉个正义就完蛋了，天就要塌了。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不可假设的无期徒刑难道对人的惩罚还不够重吗？而且啊，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有的人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这个杀人不用偿命，这个天就要塌，他就觉得这不言自明嘛。那我反过来啊，其实好多人也会认为啊，如果这个能够同性成家，就 homosexual 人成家，那整个人类的家庭秩序就要崩溃，好多保守人士都这么想，对吧？那你只要稍微在这个视角上有不同的视角，你会认为他们这个想法没有道理，虽然在他们看来这也是天经地义啊，这样能同性成家，那人类的家庭秩序和家庭价值被颠覆掉了，就像杀人不用偿命，正义就要被颠覆掉，没有啊，那好多同性成家的国家家庭秩序没有颠覆啊，那世界上70%废死的国家，这国家正义就颠覆了，没有啊，对吧？所以说我没太理解的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废死看得特别特别重啊，就认为这个对于社会来讲是个正义基石，他只要一抽掉这个社会就要完蛋。我就蛮想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是个这么重的问题，我觉得是挺奇怪的一个事儿啊。当然啊，在这里面我还一定要指出一个关键问题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在里面都没有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枉死的问题，就是 face 的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执行死刑人被冤枉死了是没有办法矫正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轻罪重判，我说轻罪重判其实是不正义的。这两点为什么没谈呢？是因为我知道在今天的舆论环境里面这两点不重要，就大家不觉得枉死是个问题，大家也不觉得轻罪重判的不正义是个问题，我不得不用功利主义的方法去解释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有一个困难啊，你谈不了正义问题，或者说你谈不了非算计的正义问题，大家非常漠视正义啊，当然这个是大环境造成的。但我总觉得呢，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个人的道德抉择之上不这么受大环境的影响，变得这么残酷，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条件根本就不到谈这种正义的时候，有好多更严峻的问题，所以说正义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需要跟着大环境变得这么残酷吧。好， 对，这期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关于这个 face 的问题，我觉得比我们之前的讲法呢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当然我自己有明确的立场，我是支持 face 的，但是我也为这个事留出了梯度的空间。你比如说支持死刑的，你也可以说你支持到哪一步，到哪个梯度是你觉得合理的，包括它的执行方式和到底什么罪行可以判，那里面很多矛盾的你要去面对，包括你要回答个关键的问题啊。如果你支持死刑的话，那我们就要问目的是什么，死刑可以实现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回答起来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好，那这期我要讲就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全面的服务啊。我们不只有这个 podcast 的东西，多多多多多视频 newsletter 书籍太多了。你要么呢可以在这个，如果你加了我的那个微信号，在这个微信置顶朋友圈置顶可以看到，要么呢你在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 里面能看到一个讲义下载网址，在这个讲义下载地址之中呢也有所有服务的下载地址，欢迎大家去看。那么呢，我能够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呢，跟大家的赞助是分不开的，非常感谢过去一直来赞助创作的同学，也希望你们可以赞助的创作。那赞助的链接呢，在爱发电和 Patreon 也在这个 show note 里面可以看到。好，那我们这期 special 节目到这里结束，大家的感谢相信，也感谢分享的相信。That's right.